有唱到同路人，然后美好的盼望，永远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主耶稣真的太爱我们了，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活在我们的当中。虽然每个人弟兄姐妹所经过的生活路程不一样，可是神都知道我们这一生都在他的他的钉痕的大手当中，都在他的手中，所以非常的感谢神。那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就是神的国在人的心里。谢谢大家给我时间跟机会。有一件事情我们人永远做不到，就是把一个国放到一个人的心里面，可是主耶稣做到，就是这么奇妙。神把我们里面的罪障碍除掉，然后要把一个永恒的国度，刚刚我们所唱的是个永恒的国度，放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个国度不是我们所能够看见的，它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是真实存在的。那这地上有197个国家，有33个地区，加起来有233个国，但是是肉眼可见。那有一个国就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但是它又是真实存在的，就是天国，就是神的国。而且神说，小子们，你们不要怕，你们的父神很乐意把神的国赐给你们。所以天父很乐意把他的国赐给我们，而且是放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所以非常感谢神。我们过去曾经先祖们曾经在伊甸园这么美丽祥和这么好的一个地方生活过，可是因着我们不顺服神，我们想要当神，所以我们被撒旦欺骗，以至于我们就被挪出伊甸园的这个地方，好像被除籍了一样，所以我们就到处流浪。那人没有神，每个人自己就做王，自己就当王，对不对？因为神不再是我们的王的时候，每个人自己就当王。那我记得以前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景真跟我跟我们全家还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生活、工作，还有小孩子、家庭各方面，我们都非常的因为是以自我为中心，也不认识神，所以生活上面就是充满了各样的冲突、吵闹、争执，就是家里就鸡无宁日，三天一小吵，五天就一大吵。那曾经有想过，觉得说这样的日子实在太苦了。那刚好景深有一个机会，就是来到美国来工作，那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移民的工作这样的机会，所以我就想说，或许离开台湾然后来到美国，或许我的人生就可以改变，因为生活一定会比较好嘛。我们想象的美国就是一切都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先进，然后也是非常让人羡慕艳羡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离开台湾这个地方，到处啊，让我觉得家庭也没搞好，小孩子我又觉得好像工作各方面压力好大，天天剑拔弩张的，我觉得是不是换个环境来到美国，这一切就会好转。哦，那的确我们就举家在1999年的时候3月25号，我们就来到美国马里兰州，就是这里，然后开始了日子。但是发现来到这里，我们的状况还是没有改变，好像只是把台湾的状况搬到美国而已，就是那种夫妻之间的吵闹啊，夫妻之间还有跟小孩之间那种，就是没有和睦，然后也没有平安，然后那种心灵的那种非常不知道哪里才是出口，没有那个出路。所以好像只是换了一个环境，并不会把这个问题解决，换了一个环境只是一样把那个问题带到这个地方。所以我的希望好像是说， 美国可以解决我的这个婚姻的问题吗？家庭的问题吗？小孩子的问题吗？这边的环境、教育各方面那么好，可是如果我的心没有改变，即使从一个国度换到一个国度，仍然问题存在，因为人的罪没有被解决，我们的心没有被主更新，那我们的人生的问题是仍然存在在那里。那直到景深2003年，他得了在2002他就其实得了这个下背的痛哈，然后2003年我们就因着一位姐妹带我们去信主了，然后景深的背得医治，我们的家庭因着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人的时候，那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我的问题、我的答案都在耶稣基督那里，我可以找到答案。那所以真正的家庭的这个夫妻之间的问题，还有跟小孩之间相处、教育各方面，还有跟台湾的我们的亲人各方面我们的相处，都因为神介入到我们的生命，然后就真的展现出不一样。虽然我们现在的生命还在施工中，就是还在进行式，还没有完成，但是至少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目标，我们也有一个新的盼望，就是神真的他要把他自己还有他的国度要成型在我们的里面，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在他的国度里面成为有影响力，然后拿回以前我们失去的权柄，使我们可以在生活、婚姻、工作各方面人际关系相处上，我们拿回以前我们在伊甸园失去的权柄，我们拿回这个神那个时候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那一个圣洁跟荣美，我们有力量，我们可以成为有影响力的人，不但就是说自己蒙祝福，也能够祝福我们家庭、我们周遭的人，渐渐的成为可以有影响力的人。那所以我们刚刚就讲到这个地上的国，地上的国，我们可以从这个但以理书等一下哈。
谢谢。
好，这个就是题目的那个经文来源。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哪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心里或做中间。所以神就是要把他的国摆在我们的心里，而且也在我们的中间，虽然我们看不到，可是我们可以借着我们大家相处在一起，神的国度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好像是从灵眼里面看到这样。好，那我们说地上的国，从但以理书2章34节、35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出这地上的国最后它的结局是什么。好，那请景深来念这一段好吗？
好，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那另外还有第二章的40到44到45节，又有更详细的这样的一段。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 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尖岩同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子民。
对，这两段就是但以理他在给尼布甲尼撒解梦，因为尼布甲尼撒王他梦见一个大金像，然后从这个大金像里面，神借着但以理所说出来的这个解梦的这个内容呢，就可以看出，好像是这个地上的国度它最后的一个结局。好，那我们把刚刚的第二章34到35跟第二章44到45这两段来比较的时候，其实可以看见但以理他是把前面这一段经文引述出来，到后面这一段是更加的详细。你们看，这边有一个非人手凿出的石头，那在第44节开始的时候，他重复在论述这一段的时候，他把非人手的石头其实就是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必另立一国，好，就是那个石头我们可以对应到这个部分。那另外也说到这一个石头呢，要打到这一些半泥半铁的这些脚上砸碎。那也可以看到，我们右边这个黄色这个字哦，就是说这个半泥半铁的脚趾呢，他们就是一些其他的国家，那一切的国。好，那打碎之后呢，这个石头我们看白色的那个最下面，石头就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对应这个黄色这一段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一座大山呢，其实就是成为一个国，而且存到永远。所以从这两段我们来给他一个比较，就是知道呢，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不只讲的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而且在下面这一段里面所引述出来的是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所以主耶稣不只是那一块石头要砸在这一个金像的这些脚的这些国家，而且还有天上神必另立一国，那个国就是他要成立在我们心中的那一个国。所以主耶稣基督要和他的子民跟百姓一起来完成这个使命，就是这一个我们眼睛肉眼可以看到的这个世界这个历史的最后终局，我们要跟主耶稣基督一起一起来完成，把这一个地上这个败坏的国度把它整个消除掉。所以不只是主耶稣哦，还有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因为神的国已经成型在我们的里面的话，那成为一个有权柄跟主一同执掌王权的得胜者，他就会跟着主耶稣一起把这个地上的这一些不公不义败坏罪恶的这个国度一起把它灭绝掉。好，所以你要看出我们还有这样的使命哦。那第二段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说砸碎半铁半泥的脚，我们对应出但以理所说的，他就是指的这些脚呢是指那一切国，那一切国。我们现在就是听到哇，什么阿拉伯啦，伊朗啦，苏俄啦，还有中国啊，他们好像是要在一个区域里面，要这样子集结起来。金砖的四国，现在慢慢不只要四国，金砖，可能他们还要再加上各个这个中亚这些国家、阿拉伯国家、非洲等等，好像他们渐渐在集结，好像就是启示录还有但以理书上面的那些国渐渐正在凝聚当中。那我们一定要常常把圣经的话呢熟读，那我们就不会被这个外面的世界许多的这个新闻、许多的变局去被扰动，我们会更有一个 view， 因为神给我们的 view， 神给我们的话语 都是确实可靠的，它已经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最重要是要常常阅读圣经。那个许多的视频，许多的这种网红，他在某个角度在写这样子的观感的时候，有时候会把我们带偏离，所以我们一定要以主的话为主。那这第三个，石头变成一座大山，会充满天下。哇，那个石头居然可以充满天下，所以这是一定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国度，好。然后呢，这个国也必存到永远，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那永恒的国度，存到永远的国度。对，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巴比伦的金像，你看看，这个金像从头部的部分，它是金子做的，金子的。巴比伦的头，那身上的这两边部分是银的，这个材质是马代波斯，那它的腹部就是希腊，是铜做的，然后两只脚，一个东罗马西罗马，那是铁的材质，然后到脚的部分就变成半铁跟半泥了，基本上它的结构从上到下头重脚轻，它的材质也是从上到下越来越 decline depreciation， 好像贬值了。我们以为这个世上的国会越来越好，会越来越好，好像世人不认识神会真的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好。为什么？我们现在有飞机，有汽车，哦，有船，你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对不对？有太空的这个部分，哦，好像还有这个 internet， 还有手机，我每个人都有一个，就好像智慧在手上，你的智慧能力都在手上，这样子，好像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好吗？但是实际上，主耶稣告诉我们，从但以理的这个预言里面，我们的世界是越来越 decline， 而且是 depreciation， 从金子的一直到半铁半泥的脚，那个泥水来，水如果冲过去，它一定就会融化，它就流失，然后很容易就站不稳。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一个结局，而且那块石头就是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就是包含我们也在内。彼得书信里面，彼得有说：“主乃活石，那我们啊，它是第一块被匠人所砌的房角石，头块的石头，主乃活石。”那我们信他的人，彼得说我们也是活石，我们是许多的活石，一块一块一块跟主联合起来成为主的灵宫。所以这块石头，哇，不只是主耶稣，还包含我们这些基督徒得胜者，我们连于神，我们就是那灵宫里面的每一块石头合在一起，就是主基督的圣洁的教会，要一起来把这个巴比伦的系统，来把它消灭，那这个金像你可以看到，好像巴比伦过去就过去吗？不是，巴比伦它是一个头，所以即使它在古代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它的头还是一直在影响整个全身，就好像我如果怎么样了，但是我的头还是在控制着我的脚，对不对？所以那个巴比伦，他其实一直以来，他的那个 spirit 后面就是撒旦的权势，一直都还在影响，一直到最后我们这个人类的末期到脚的那个部分。好，所以我们从刚刚看到的那一个金像，我们去想象，那对于我们呢，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属主的教会，我们在这个世上又是什么呢？我们的代表是什么呢？巴比伦是世界上的一个头，但是我们想到我们的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我们的头，然后这个元首又已经打破撒旦罪恶死亡的权势，已经得胜复活， 他是元首基督，他是我们的元帅，然后在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就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我们刚刚祷告充满你的教会，所以主耶稣是头，只有从上面来的、然后一直不断的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属他的教会。然后以弗所书这一下面来说也是，我们要连于元首基督、以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刚刚相对于刚刚这一个经象，我们的系统，属神的系统，就是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我们是他的肢体。好，然后呢，我们是在主里面可以按着他，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渐渐的增长，是会渐渐的增长，而且在爱里面还可以建立我们自己，可以增长，不像这一个他最后的结局就是完全的灭绝消失，可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就有不断增长的新生命，身体在增长，而且在爱中建立自己，建立也可以建立别人。所以这么样的不同、这个世界是不断的 decline depreciation， 可是我们属神的人，有神的国，有神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的来增长，而且把我们过去就有的神要把它替代替换过去，而且不只替代替换过去，他还要补还我们过去所、受的亏损、受的损害。所以神这么的爱我们，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几节、就是神怎么样用他更好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得胜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来取代我们这些贫穷、罪恶、死亡呢？好，我们来先读以赛亚书55章，那个字纲你简体字特别的，应该好。
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吉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摩托，拿铁代替石头，便要以和平为你的长官，以公义为你的监督。耶和华和赐华冠于喜安悲哀的人，代替尘土，喜乐游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阿门。
阿门。
所以你看这三节经文，每一节都告诉我们神要怎么以他更好的来代替我们这很不好的已经没有盼望绝望的生命。你看他要用松树代替荆棘，是连杂草都算不上，他还是会刺人，这荆棘是无用的哦。那番石榴长出代替吉藜，番石榴松树可以当建材，番石榴它多汁又多籽，它是一个非常美味甜美的果实，它可以代替吉藜。那第二个以赛亚书第60章，他也说他要拿金子来代替铜，银子代替铁，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那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巴比伦的金像，它是节节 depreciation， 可是神要把我们怎么样一节高升，我们原本是什么样的生命，神把我们变成金银的生命。然后以赛亚书61章还不只是这样的生命，我们心灵里面、有悲哀的人，受伤的人、有生病各方面有疾病，他都要来代替、 你看，赐华冠给悲哀的人，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要代替忧伤，他要把我们培植成一棵公义树，所以是非常的有指望。那神不只做一个替代我们生命更好，他还要补还，他也补还我们过去所受的亏损。好，那个Summer， 请你念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神如何补还呢？
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
阿门。所以他不止做一个代替 的这个工作，还做一个补还的工作。我们的神真的是给我们太丰盛了，神太爱我们了就是即使我们曾经过去有做过什么样子使灵命生命亏损，使我们觉得非常的羞愧但是神因着我们愿意归向他，愿意向他悔改，真实的来转向他，他会把我们过去所损失的也要来补还给我们使我们就是成为赞美他的百姓使我们成为永远不羞愧的。主啊，真的是我们最好的神。那我们现在就是借着这个大祭司的这幅图画来稍微感受一下，我们不是说这个就是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意思是说神在利未记里面二十八章给亚伦大祭司的那一套服装的那一个陈述当中，如果你们去读的话，你们真的会我想会跟我们一样，就是读出那里面神对我们的爱，还有神彰显他的圣洁彰显他对我们的爱。那所以我才用这个利未人的大祭司这幅图画稍微来让我们思想一下，就是这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的心是如何的。你看这个大祭司的图画呢，他最上面的那个冠冕上面写了一行字是什么啊？他上面对他这个上面的头的这个部分就是归耶和华神为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从这个头原这个头的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心就是要归耶和华神为圣。然后他的身上呢，因为有很多的那个衣服的部件所以我们今天只讲他的这个肩带，还有他前面的这个叫做胸牌，肩带跟胸牌，我们从这两样的这个部件呢，就看到主耶稣他就是神所设立的最大的祭司，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就好像这一个亚伦祭司的服装一样，他的心就是把他的众家儿女摆在他的肩上，然后放在他的胸前。在利未记二十八章里面写到的，就是用两个玛瑙，玛瑙是一种宝石，然后把六个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写在这个玛瑙上面，然后放在一个金槽里面放在这里。另外六个以色列支派的这个儿子的名字呢，也写在这个左边左右两边各六个。所以就好像是神他在向我们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诚然担负我们的重担，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忧患，甚至我们的疾病，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所以他把他的儿女以色列的儿子，以色列的儿子的名字刻在他的这个肩上，就是天天他都背负着我们， 这是我们的慈悲中心的大祭司耶稣，他是怎么样的啊，来爱我们。那另外还有这个胸牌，这个胸牌它是它的制作呢，就是要非常贴紧这个里面的这一件衣袍，叫做以弗德，所以是不能有任何的缝隙，代表神呢把我们带在他的心上，是非常的靠近他，不能有任何的缝隙，我们要跟他心与心相连。那同样这个胸牌呢，有十二样的宝石，这宝石每一颗也刻着以色列他的儿子的名字，十二支派的名字。所以呢，我们去思想为什么要这样子的一个制作。我们想到雅歌书里面，雅歌这是一部神对人的这个爱情，人对神的爱情。神在雅歌书里面有一句话说非常感动我们，就是求你把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把我带在你的背上，臂，他写的是臂上，如戳记，如戳记。我们有一首诗歌叫盟约，把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把我带在你的背上如戳记，你的爱情见证胜过死亡，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大祭司的这件衣袍上面，这两个部分，让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的爱这样的深刻。以色列的儿子，以色列是什么意思？是王子，所以他把我们看成是他的王子。然后呢，我们是他的心上人，我们像宝石一样，经过很深的熬炼、锻造，但是呢，为宝为尊，然后我们贴近他的心房。哦，他是我们的心上人，我们也是他的心上人，然后他天天背负着我们，所以这样子的爱，真的是借着这样子的描述，我们可以更加的清楚。然后我这一次在默想这一个部分的时候呢，也是想到这十二个支派，放在他胸前的这十二个支派，他们并不竟然都是这么美好、那么乖巧、那么喜悦的孩子。他们在旧约的时代，我们也读过，他们多次拜偶像，犯淫乱就是拜偶像，然后多次不听神的话，不顺服，想要自己做王，不要神去做王，这么多次伤了神的心，在旷野里面十次的埋怨来，这样子的伤神的心，神还把他带在他的胸前。而且最后到新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犹太人把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而且说钉死他，钉死他，然后都这个人的死我们来承担。这样神那么爱我们，然后 这几个十二个支派的并不是这么样的来对待耶稣，耶稣最后还被恨、被仇视、被嫉妒，然后最后被杀，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就让我去想到我们对于有一些伤害我们的人、冒犯我们的人，我们能够像神一样，他还把这个冒犯你的人、让你受伤的人，这样子一个一个摆在他的心上，我们能做到像这样吗？有时候人冒犯我们，我们都觉得说不想再看他，不想再见他，但是神却是这样子的爱，居然这些孩子有可能背叛他，甚至最后还杀了他，但是他还是把他放在 他的身上，而且把他们的名字刻在这个他的胸前，是这样子的，纪念着他们，饶恕他们，饶恕他们，给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然后用永远的爱在爱我们，在等待我们。所以就让我默想到，哇，主耶稣基督是这样子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然后对于我而言，我却好像没有办法做到像这样子，我觉得非常的 amazing， 神的爱就是如此。但是神对我们是好，这个就在叙述那个宝石的内容，肩带的部分跟胸牌的部分都是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感谢主。然后这是另外一幅彩色的，也是利未人的大祭司，我们可以看到他那个胸牌是有十二种宝石，每一个都是没有重复的，都每一块宝石都是独特的 unique 的。然后用这个绳子，细的丝带的绳子，紫色，整个是红色、蓝色还有金色的这个线织成的线，拧成的绳子，然后把它系在这一个大祭司的这一个以弗德的衣袍上面，系得紧紧的。所以神爱我们，然而他爱我们也用同样的要求因为他是圣洁的，他希望我们能够圣洁像他一样，那他才能够更多的把他神自己还有他的国更多的能够建立在我们的里面。就好像一块地，你需要打扫干净你需要把地图上面的砖块石头剪除，把上面的脏污除尽，我们才能够开始动工去建造一个你要住的房子，对不对？所以心灵要打扫干净，心灵要完全归给神，然后才能够开始动工。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神就是做了一个救赎洁净我们的罪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使我们的心能够清洁成圣，然后归给他，然后他的工作就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更多更多。所以在箴言的20章的第9节跟第30节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问题这个箴言很有趣，他在这边写了一个问题，他来问这个读者，我们读的人，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这是神在问我们这个问题，他没有回答哦。箴言在这边讲到第9节完了之后，他就在这边就突然就这样就没有回答。哎，真的，我们谁能说我拿那个什么白兰洗衣粉或者是什么沙拉托洗我的心或者我做很多的善事去积阴德功德这样子我就可以洁净我的心。没有人敢说这样子，谁敢说我脱净了我的罪？连异教他们去施行那个积功德，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能不能脱净。他说如果你脱得了 80%， 那你就成人好了，那你脱得到99%的话，你就成他们的那个佛好了。那你如果成不了的话，你只成了5%的话，就去做牛做马还做苍蝇做虫啊。所以没有一个把握，所以这个问题箴言就在那里问我们，谁能这样说啊？但是箴言的这同样这一章第30节，哇，他就隐藏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在读的时候就很感动，鞭伤除尽人的罪恶，责打能入人的心腹。在那个时代，犯罪的人都是被拖去打，什么每四十下剪一下什么的，那是以色列的那个律法，犯罪的人都是被打的，被拖去打的，严刑拷打。所以同样，如果我们是一个犯罪的人，我们其实从生出来到现在，我们不知道要被该被打多少次，我们该被打死多少次，我们根本就被打了不知道，根本就活不下去。我们犯太多罪了，如果以神的眼光来看，已经犯了这么多的罪，真的鞭伤能除尽，责打能入人心腹。但是人能够承受这么多的责打吗？鞭打吗？我们还没有被鞭完，我们已经中途就死了。但是神就预备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鞭伤，为我们受刑罚。所以这个就是神预备人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救恩。所以是主耶稣才能够受这一切的鞭伤，主耶稣为我们受一切的刑罚，使我们能够洁净我们的心，使我们靠着他能够脱尽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的心要预备出来给神来建造他的国，成型更多。然后另外我们的心也常常有受伤啊，忧伤啊。箴言十八章也是又问了一个问题，他又在那里打住，也没有回答，也没有答案。他让我们来想，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哦，你看我们如果有感冒、流鼻涕、咳嗽什么，我们都能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到我们自己好就好了。可是有一种疾病，心灵忧伤，现在这个世代很多人都有忧郁症啊，哦，尤其是年轻的小朋友好多。这个世代因为太多这些高科技的东西，他们常常跟大自然啊，跟人啊都没有很多的接触。一方面最主要是不认识神，所以这些东西常常带给他们很多的 depression， 很多的 stress， 他们说不出来的那种忧伤。明明东西都这么富裕，这么多，这么不缺乏，他怎么还很多人都得了忧郁症啊？好，所以现在这个病很多需要得医治，但是这个心理医生呢能做的很有限。他说谁能承担呢？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同样这个答案就是主耶稣能承担。所以箴言里面他抛出很多问题，他要我们去想，最后指的都是主耶稣，他能够。那另外箴言24章还有哈该书一章，神要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心预备好了，然后我们要怎么样预备来建造这个心灵的这一个国度呢？好，箴言24章跟哈该书一章，我们请那个学荣，你可以念吗？好，
我来做回
答。好，
你要在外头预备宫庙，在田间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物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
阿门。
阿
门。你看。你要在外头预备工料，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在教会里面我们的聚集这个内，而是我们在外面，我们有工作，有生活，婚姻生活，家庭，有学习，你在这个外面，这个是世界这个里面哈，我们要预备工料，要在外面要预备工料，就是说在我们平常生活啦，工作啦，学习呀，在婚姻家庭里面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在这一个神预备的良好的，已经良好的这一些环境跟人事物里面来磨塑我们。那都是一个一个的困难，一个一个的 机运都是使我们可以成为材料，材料来预备。然后田间办理整齐，我就是在我们的心像一块田地，我们要办理整齐，就是要跟神办好，办好我们之间的关系哦。然后建造房屋，建造神的这一个圣殿啊，哈。哈该书也是一样啊，主耶和华神说，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的行为。有另外一处也说，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的行为，再来归向耶和华。所以省察自己的行为，今天诗歌里面也是说到，耶和华神每天让我们省察我们心中的幽暗，带领我们每一天，对不对？那个歌词，所以要省察，就是靠着圣灵的光照，圣灵的话语啊，来督责，来光照我们里面的行为有幽暗之处，需要回转悔改在神的面前。而且我们还要上山取木料。上山，你们觉得上山是在哪一个山？
属天的。
对对对对，就是要到主神那里。你看我们以赛亚书说，来吧，我们来登耶和华的山，因为耶和华神的教训必出于锡安，对不对？神的话语训诲必出于锡安，来吧，我们来登这座山。所以我们要上山取这个木料，这是材料，来建造这个殿，神就因此喜乐，而且得荣耀，好棒。然后这个字稍微小一点，马太福音7:24。
哦，我来读。
好。
所以凡听见我话，所以凡听见我这话继续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阿门。然后
我就继续读下去吗？
好。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在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这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若承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功成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谢谢。就是神给我们的期许，他把我们的心洁净了，他希望我们要个人要谨慎，也要得聪明的这个得救的智慧，怎么样把神给我们的期许，我们跟神一同合作，在主耶稣基督这根基上来建造，跟弟兄姐妹们建造他的这一个属神的国度，也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那块石头还有弟兄姐妹们，他的教会，他的儿女一起要来完成最后的那个使命。好，就是说我们不只是有一个在天上的一个美好国度，大家一起互相的这个彼此相爱，在一个国度里，我们还是有带着这个神给我们的任务哦，就是做一个得胜者，然后跟他一同在天上执掌王权。我想可能就是那千禧年的那个国度，然后呢，我们就是一起把神的国再夺回来，这地上要成为我主我基督的国，直到永永远远，对不对？那因为就是说我们这样子好像一个对比，让我们感觉说，可是我们现在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我是要非常的羡慕，就是把生活更多的专注在神这样子的事上， 但是我还是活在世界上，我怎么办？我还是需要去面对这世界上所需要做的事情，面对的一些挑战人啊，事情啊，各样各方面啊，我们不可能像这些异教徒他们那样归隐山林或者是去遁入空门，然后他们就去修行那些所谓形而上的东西，然后完全不顾这世界上世间的事情，就完全好像是要做一个隐士，就是就是他就跟世间上完全的就是归隐在一个隐秘的地方这样生活。我们也不是这样子，神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件事情万事都可以互相效力。那我们只要认清楚我们的身份是谁，我们的身份是王的儿子，我们的身份是主耶稣基督君王，他的这个国度的百姓，是子民，是他的子民。我们的身份认定，那我们活在这一个世界上，我们就不容易被这一个 shakeable， 因为这个国度是 shakeable， 是可被震动的，而且最后会粉碎，被粉碎灭亡的。那我们的里面所植基建造的是一个 unshakeable， 是不能被震动的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是一个金银宝石的一个建造。那但是我们必须要从这个世，我们还活在这个世间当中，我们在当中能够借着各样生活的挑战，能够来回应到我们灵里面我们各样的这个学习，就是更多的照着神的样式，然后去抵挡自己肉体的这个邪情私欲啊，今生的骄傲啊，眼目跟肉体的情欲等等。我们去抵挡的时候，是靠着神得胜的灵去抵挡这一切，而且我们所做成的会成为像金银宝石一样的这些材质，这些工作就会在我们的里面，那神的国就更多更多更真实的一天一点越来越成型的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要清楚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天国人，我们也是天国的子民，是耶稣的百姓，是王子，是神的王的这个儿子。好，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意象还有呼召。那好像保罗也在新约里面，保罗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置买的要像一无所得的那样。置买的就是我们买很多东西啊，我们买车子买房子啊，买各样我们所需的啊，我们置买的就像好像一无所得。保罗还说我们用事物就像好像不是用事物的那样，就是我们现在也用很多的高科技的产品啊，这个电脑啊这些internet 啊，还有很多很迅速方便的这个 app 啊，最近有大家都在谈的叫做这个 chat GPT 啊，就是有这么多方便这么快速的这个高科技的这些工具，那我们用事物的就好像不是在用事物的，就是代表说我们的心并不是仰望它，我们的心也不是依靠它，它也不是成为我们的主，它不能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它不能取代神，因为以别的取代我们神的一定愁苦，是一定是加增的，它的结局就是世界的那个灭绝跟沉沦跟 depreciation， 对不对？所以我们虽然在用，但是我们却好像不被它控制。就像保罗所说的，凡事你都可行，但是你并不都有益处，凡事你都可行但并不是都造就人，凡事你都可行 但是你只要不要被他辖制，你只要不要被他辖制，那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先存满主的话，被主的灵充满，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自己的地位，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的呼召，给我们的使命。那这里面成为一个不被震动的国的时候，当外面有各样的新的科技的产品，有各样事情，国与国之间各样的变动，我们都能靠着主好像有一个笃定，你会了然于心， 你会有一个平静安稳。那所以我们还是在世界，但是我们知道怎么样用这个智慧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来进入到你的工作职场，你的家庭，你的这社会各样的人际关系里面。所以就是我们的 view 清楚，我们就必然会把这条路就是跟着主把它走完，走完到他最后把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他的这个最后的国度会降临，对不对？我们就能够成为当中的一份子。那我们相信耶和华神我们的神，他的热心必定会成就这件事情，因为这就是他的热心。他的热心不断的在追着他给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爱子，他让爱子圣灵来帮助我们，他就是要，他的热心就是要完成这件事情啊。主耶稣基督也说他为他的殿内心心里十分的焦急啊，他就是一种火热，那个火热的爱，那个爱，那个焰火，真的是要把我们里面那个老我啊，更多的就是因为降服他，更多的烧灭，然后让他的永恒的生命啊，能够活在我们的中间。另外，前阵子啊，那个哈娜姐妹给我们有一首诗歌，那这首诗歌也是在启示录里面的一段经文哈，来揭露的一个诗歌。他说：“看呐，神的帐幕要在人间。”那他会擦去一切的眼泪，从前的事都过去了，都不再有悲哀、哭嚎、死亡、疼痛、疾病，就会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圣城，装饰的整整齐齐，然后等候他的君王降临，从天而降，神与人就要永永远远的同在。这就是我们一个美好的盼望，永恒的国度，至终神把这样子伟大的他的这个救恩计划成就，然后这是我们每天都要向着神这是我们的标杆主耶稣基督，然后一直到他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得着，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心腹献给主耶稣基督然后永永远远与众弟兄姐妹跟主耶稣基督一同的在这个新的新天新地里面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好，那所以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分享到这里，谢谢。
是的，哇，真的。